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持人汉阳。本期和我在一起的呢，依旧是陪伴大家很久的海哥是我家宠物，晃哥。
Hello。
晃哥这招呼每次都这么短促有力啊。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可能放得开一些，就之前好多人说我们这个节目一般特别好那几期呢就是放得特别开的。然后这一期节目我们最开始想了很多话题嘛，其实我们有很多备选的，然后但这一期是我们就是突然决定做的，因为主要是我看到一个事儿，我觉得特别逗。OPPO 不是出了个新手机嘛，就是 Find X2 或者叫 Find X2， 我就看了看，因为我觉得这手机还挺好的，就至少我看着还不错。然后我就看那个回答，就关于这手机的回答，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的那个回答那框，就是你上来点知乎，你会先看到你自己的那个回答那个框嘛，然后再看到别人的回答。然后我看到一个东西上面他说这个 OPPO X2 的问题如何评价，这东西你怎么回答是需要品牌方筛选的，就是你在知乎今天如果你看到一个关于 OPPO Find 2的回答，这个回答是要经过 OPPO，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需要经过 OPPO 去筛选的，好才能放上来，要是不好呢他可能就不让你放上来了。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扯，就特别想让我说点什么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知乎本身是个问答网站嘛，当然他想商业化这个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我们在评价这个东西的时候肯定有好有坏嘛，那你总不能让人拿着说你只能说好话不能说坏话吧，这个事儿我们总批评，那今天我们在实际中又看到了一次，所以就忍不着想吐槽吐槽。
有个问题，你猜哈，那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就至少应该有两道审核了，就是如果我在知乎要发一个回答或者评论的话，是这样吗？
三道，一道是知乎自己的。
哦，知乎自己还有是吗？
对，一道是这个品牌的，然后一道是有可能会出现的。你首先一啊，我觉得就是这种审核，一是我觉得它绝对没有必要。二呢是就是你说这个东西今天假设一个消费者想买一个东西，然后看着回答全是品牌方选的，那不就相当于是品牌方买了一堆软文吗？虽然有可能没付这么多钱，但是那也都是说好话没有说坏话的，所以我们今天决定说点坏话。
我现在正在看这个，我刚才在知乎上搜了一下哈，看了一下这个如何评价3月6日发布的 OPPO Find X2 系列，然后有哪些亮点和槽点。
对，这你听过那个笑话吗？就是说那个养猪场的老板和猪说，咱们今天民主表决一下，你是希望被烤还是被腌还是被做成火腿肠，然后猪说我能不死吗？然后他说，哎，你看你跑题了吧，咱民主讨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样，他问的是你有哪些亮点和槽点希望你回答，然后你回答槽点他说，哎，你跑题了吧，你只能说亮点。所以这个问题的题干在于有哪些亮点，不在于有哪些亮点和槽点，后边三个字是凑数的。
我正在试图下面回答里面找有没有槽点，我现在在看。
他肯定会有一点的，他不会完全没有，就是你知道吧，写这种回答你一定要假装自己特别公正，给一个萝卜给一个大棒，比如你收了钱呢就是萝卜大一点棒子小一点，然后没有这个收钱，但是不能说都收钱，这个有点杀人诛心了，不能说他都收钱，但是这个倾向性特别明显的话就会觉得说这个大棒和萝卜的比例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他需要去他来看是萝卜还是大棒，这个本身其实就是有问题的。
你在网上问肯定个人是有倾向的，就比如说你评价一个牌子的时候你肯定离开不了你的倾向，但是如果说所有倾向都只是同一种声音，那就是那句话嘛，就是如果批评没有自由，那赞美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因为在 YouTube 上也看到那个 MKBHD， 然后他今天刚发了那个这个新 OPPO 新手机的这个算是不叫测评吧，叫做 first impression， 但是他其实他会一开始其实他也不他不会说他不会在视频一开始就说啊这是一个sponsor 的对吧，然后他也不会说的很明显。但是他其中他会带过这么一句，他会比如说他说了既然啊说了一句，哎既然就是他们 sponsor 的，然后说啊怎么样，就轻轻带过一句，后面这个内容其实还因为像 MPHD 这种算是 YouTube 上顶级的这种数码流量了吧，他的受众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只能知道他在 MPHD 这边能看到什么东西的，以及他的评价是什么类型的，就是说他是能够给人一种我觉得至少正常的评测啊，正常不管是自媒体也好科技媒体也好，你是一进来通过很明显的方式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他是到底是恰饭的还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现在已经不太存在公正的所谓的公正的测评了，这个应该是可能一直是伪命题对吧，然后以及哪些是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其实不 care 这事情，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啊，就是对于我来做后面我们可以聊，就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怎么去了解这一个我想要买这个东西的，我可能会预先就会避开一些所谓的现在这些比如说这种恰饭类的或者这种视频这种自媒体啊之类的这种东西，你应该也有自己的方法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就咱们在这里从为什么做这期开始聊，就是这期的引子其实是我看到 OPPO X2 的这个手机你要在知乎回答必须要经过品牌的认证嘛，然后 所以就勾起了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回忆。然后大家如果看我们的那个视频节目有意思吗，会发现我之前去年换手机换的可能比较勤，然后从这个 iPhone 到小米然后到 OPPO， 我现在自己用的就是 OPPO。 我从去拍海河那期再去拍那个长春那期都是用的 OPPO 的手机，我特意把那手机拿出来给大家看了看，因为我买的是、
啊、是吗？
对啊，我特意拿出来看了看，还没把那段剪掉呢。我买的是那个 OPPO 那个 Reno S 高达版，然后当时我抢的这个手机，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本身喜欢看高达，所以我就抢了这个手机，这手机还不错，我用着实话实说啊，这手机用着还挺舒服的，我用着真挺舒服的，这我得实话实说。然后我对 OPPO 最开始没什么感觉，就我不是说喜欢它，也不是说不喜欢它，但我合伙人就是特别喜欢 OPPO， 然后我有一个学姐跟我关系很好，也在 OPPO 工作，所以我对 OPPO 本身来讲之前是没什么恶感的。但是之后有两个事儿，我买了这个手机之后有两个事儿让我对这个牌子产生了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感觉。第一个就是我买的这个是 OPPO S 的高达版，这个东西出的时候呢我就想买它，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看，然后我特别想买，所以我就一直在看怎么能抢到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有关于 OPPO 这个高达版的手机我就看一下，然后我去比如 iFire 啊还有好多媒体啊看到了很多关于这个设计师的采访，然后还有关于这个手机背后的故事，就说这手机多难造，就他们用了很多 很特殊的工艺，这个的确是他们很多工艺的确很难造，像他们那个后面那个保护壳上面有一个联邦，就是高达那里面联邦的那个 logo， 那个 logo 你是要把它嵌到那个壳里面的，那个特别难，你那个得匹配特别准，所以都是手工拼的，所以量特别小。然后当时我没记错的话，就是他这个设计师说这个手机只有30,000台，特别少，我自己还没抢着呢，所以如果大家抢了的话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觉得这手机特别难抢，我一定要抢了它。然后这个手机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OPPO 的新的这个操作系统啊，几年前你记不记得咱们还争论过，就手机的安卓你定制版能不能叫它操作系统，你还是只能叫它安卓的改版，但现在我们一般也都约定俗成就叫它 OS 操作系统了嘛。然后 OPPO 的这个操作系统呢叫 ColorOS， 我买的时候是 ColorOS 6，然后当时要出 ColorOS 7， 所以有一堆文章介绍 ColorOS 7的设计理念，然后他的设计师也来说，然后你现在在网上还能查到很多关于这个 ColorOS 7的设计理念，然后说的是哪天来着，我这记不太住了，说要发布这个新的系统。然后我买的这个 Reno S 的高达版在这个适配里面是第一批适配，然后当时我想我买这个新手机，买完之后我就能升级这个新系统，挺好的，因为我当时用的是小米的那个红米的 K20 Pro， 也是刚升级新系统，所以我想哎，我买这个也刚上一升，都是安卓同一代，那还挺好的。然后用我另外两个手机，我还用了一个 iPhone 和一个 Google Pixel 3，都是最新的安卓操作系统，所以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用新系统的，想试一试新功能。所以就说买来正好是个新手机，还能升到新系统，还挺好，我就买了。结果买了之后呢，出了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是我当时在 OPPO 的官网没抢到，当时我起来晚了，就是没抢到那个手机。然后我发现淘宝还有，我在淘宝抢了。然后我是10月28号买的这个手机，一直到双十一这个手机还有现货，随时都能买。所以当时我感觉那我这么想着这个事儿想了那么久，然后又抢，然后当时抢着还特别激动，我怎么这么傻呢，你这个手机一直都能买，就是你那段时间一直是可以买的，现在我在网上看好像买不了了，但那段时间从10月28号到11月11号之间你是随便买的，不会有任何问题在淘宝上。那我想你设计师都抢不着的手机，我一屁民我随便抢。我感觉我太自作多情了，我当时觉得我抢我可厉害了，我后来觉得我太蠢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到了推送升级那一天，我等了一天也没给我推送升级，然后我自己点，然后说我这是最新版的系统，然后后来马上出了个新升级，我一看哎，终于来了，结果是 OS 6.1 不是7，然后我就特别纳闷，然后后来我上网一查，我才发现他所谓的升级只是长线升级，第一批只让几千人还是20,000人你申请才能给你升级权限，因为本身我是开发者，我自己也注册了苹果的开发者账号什么的，就是正常来讲如果你只是测试版操作系统的话，你会明确有个预览版，就是你这个是开发者可以先来试一试的，但 OPPO 完全没这么说，他没有告诉我说这是开发者才能用，他就说我有新系统，软文都做了这么多。结果到今天早上咱们录这期的时候是3月7号，今天早上上午10点他才又放出来20,000个测试的量，允许你去升级到新版的系统，对于我这款手机。那这个已经过去3个月了差不多，你这个宣传到现在你都没有让我能用到这个新系统，而且你丝毫没有说这个新系统是测试版，你都是用长线来代表的，我觉得这个是挺扯的。
后来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有发新的官方的宣告来解释这件事情吗？
他最新的解释这样，他说因为疫情所以慢，所以这个
之前呢
之前没有解释，之前就不断的在发这个新系统的新的各种 PR 软文的稿，然后你现在去看那个 就是差不多今年12月份到1月份之间 OPPO ColorOS 的微博的底下的评论，大家都是在问什么时候能升级，什么时候能升级，好多人在微博上直接喷了，就是说我现在都升级不了这个东西，那你告诉我能升级意思在哪，对吧？假设你想这个牌，这如果不是这个牌子做的，另外一个牌子做的，假设叫 A 牌子，如果 A 品牌告诉你你10月20号你能升级到新系统，结果到了这一天你发现是只有一部分人才能升级到这个新系统，你怎么想？尤其是你买手机的时候还抱着期待去买的，所以我就感觉我像被骗了一样，就我为了这个手机我去抢，抢完之后发现它根本就不用抢，根本没有像说的这样，就是根本抢都抢不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们发了这么多宣传的稿，现在如果大家回到那段时间还可以发现，基本上那段时间你会在所有的数码媒体的广告上全部看到，或者推送里面看到关于 ColorOS 7的文章，你可以去买这个，当时你去看，你就说买的时候能升级啊什么的，就说这设计的多好，所以你会感觉说哦，这系统特别好，我买了就能用，结果你发现买了用不了，所以就是这两个事儿让我感觉特别闹挺，这事儿在我心里已经憋屈很久了，然后直到今天我又看到了这个 OPPO Find 2的这个骚操作，就是只有品牌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贴出你的回答，我就感觉这事儿必须得说一说了，就是没有这么干事儿的。就我用这个手机，我用的并不差，就这个客观来讲，我觉得这个手机挺好的，我买了我也挺喜欢的。大家网上说续航短什么的问题，其实我没太体验着，可能是因为买了之后就疫情，我一直在家待着，但我的确觉得这手机挺好的，比我想的买的时候的期望值要好了不少。但是这几个事儿让我败光了我对它的这些好感，就它在我这积累下的口碑，对这个事儿基本上已经全清零了。我现在也不想黑它，但我基本上就是对它已经没有好感，也没有恶感，因为你的好感已经被你败光了。就是没有这么干事儿的，我觉得。
我在回想我自己，我应该从来没有因为，或者是很少，因为看到某一个这种消费品，然后比如说像你这样的吧，就类似一个手机，然后觉得啊、哎，好像有什么新功能，可能除了，即使是像，因为我是一个 iPhone 用户嘛，就即使是像 iPhone 每年出新，就是换新机，它确实有一些功能，但其实我对那个对它新功能或新机的这种预期，其实是一个。我说白了，我其实没有一个特别所谓的很高的，比如说苹果说今天，比如说要发个什么新东西，最后他跳票了，好像我对这个事情好像并没有一个特别的，投入，说好像因为欺骗了感情，或者说有这种感觉，或者说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你像你说的等待一个新的，你想体验一个新的功能，然后它跳了。然后媒体上是这样说的，然后那些测评都是啊，说啊这个新东西多么好，让你去买，对吧？但是事实上没有，这个事情肯定是不对的了。但是我是比较好奇，就是一般就是大家去真正去投入的这种感情到本身到底是什么？就消费者你投入的这个感情到底是什么？其实我是比较好，因为我觉得我可能缺少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铁子，就你不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有可能。当然，我也不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但我其实我对这个事儿呢，我并不是说对这个新功能多期待，就比如说咱俩玩游戏，那游戏也经常跳票，就我，而且我一般游戏好多是预购的，为了拿那个特点，我也接受这个事儿。关键点在于就是你觉得这个卖你东西的人有没有把你当成一个人看，有没有在跟你平等的交流，这点是让我生气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手机这儿，我觉得他在把我当一个傻子看，就正常人，凡是买了这个手机的人，全部能意识到我说这两个问题：一，你想等的升级没有来；二，这个东西根本没有说的这么难买，你根本不用往外去抢，对吧？如果你告诉我，实话实说，说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有这个量，然后有可能会抢完怎么地，那都没事儿。问题这个手机已经发布了，大家明面上已经这个手机就写着呢，就这么多，你并没有卖完，你还在不断的说这东西很紧俏，然后这个手机这个推送已经告我已经发现了我拿不到的时候，你还在不断的说这个新推送多好。而且没有承认说这个东西你是有问题的，那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在欺骗我，对，耍猴啊，对，我觉得就是耍猴。关键点我其实在于这儿，关键点不是在于说我买一个东西对它期待多大，而是我们今天有一些比较底线的要求，其实就是说一家公司你应该把你的消费者当成一个正常人来看待，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傻子来看，也更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猴来看。但问题在于这个要求在今天似乎很难达到，就很多在我觉得我在很多品牌眼里的那个形象可能就是一个傻子，就这个人我就得割他韭菜，就得骗他。所以导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你生活中你可能每个月一次或者每半年一次，就总是经常的被很多公司恶心到，就你会发自内心的觉得说我用他的东西我是不是个傻逼。我觉得我是总有这个感觉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并不是说哪个东西你的功能期待落空了，并不是这样的。比如我以前有一次升级苹果新系统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就升级完之后发现全是坑，我也 但我生气的绝对不是这软件全是坑，我是觉得他把我当傻子的对待，我是期待这件事儿。
妈，你可以 specific 一点，是哪个版本
？Maverick 的那个时候就是出 iPhone 5S 的时候，对吧？
我大概有印象，我觉得就是 OS X 或者现在叫 macOS， 就是从 Maverick 开始往后，这个软件质量是直线往下掉。
我不知道我跟不跟你说过这事儿，就我买 iPhone 5S 上过媒体报道。
你说，
因为我买 iPhone 5S 第一天换了三台手机，我买来第一个屏幕有坏点，然后到那换第二个，换了第二个我拿回家发现 Home 键是松的，然后我去换了第三台，然后给我换的是同一个人，他都惊了。然后他们一共就，我没记错的话，就那么两台是那个修的，因为你维修机器，你换机的时候不是拿那个包装盒包的，是拿一个简版的包装盒包的。
对，我知道。
他们一共就俩那个都被我换走了。然后后来我发了个微博，然后就还被微风转了，因为当年微风还是挺火的嘛。这个事儿还是
微风说，
还是个小事儿啊。后面之后我用那个手机，当时有两天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因为我手机和电脑同时崩了。我升级完新系统之后，电脑崩了。然后我手机当时也手贱，我一起升的机，手机也崩了，导致我手机需要让它重新恢复一遍，电脑也要重新恢复。然后我电脑是备份到那个苹果那个 AirPods 里面，AirPort 就是那个苹果当年那个大路由器带内存可以走那个 Time Machine 的那个备份功能。
对。
然后我当时那个电脑是几百个 G 的东西都在那个里面，然后当年那个 WiFi 的速度和现在还不太一样，就是从那里面我一点点恢复，他预计我需要两天半的时间才能恢复完，然后最终其实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差不多小两天的时间恢复完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就是我太愚蠢了，就是我既然能信他说这东西升级没问题，就我一升把两个东西都给升崩了。所以这是我那一次对苹果的这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就是个傻子。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这些比较快升级迭代的，不管是就消费，我主要是指啊，其实我本来想说只是说消费品，但事实上现在很多干活的东西也没那么靠谱了。就是现在迭代速度，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变得那么快，其实整体质量很多整体质量其实下降了。但是我觉得一个是我们消费者的容忍度其实也是被跟着就是
弄高了，
提了嘛，
阈值提高
了。这个绝对是一直提高了，但我觉得纯粹从把你当猴耍这件事情上，其实我觉得我对 Apple 还是比较有，我觉得 Apple 还没这个事儿，其实做的还
苹果这个事儿，我当年反手上我特别生气，但我还是会用苹果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就我没有被当猴耍，因为我自己写程序，我知道这个东西，你这个更新速度，你那么多产品需要更新，你是会有问题的，这个我是接受的。比如说像我用 OPPO 的时候，它有一些 bug， 我是接受的，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东西是我用你这个东西的确就会有这个问题，这我比较体谅这方面，但我观点在于就是它的那个出发点是什么。
我知道啊，就是说差别就是因为质量，所以说这些质量问题嘛，就是这种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接受，也是就是说我们这个阈值变高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这个阈值变高是跟就是你我觉得你不把我当人这件事情上，其实这件事情上也是阈值是提高的，因为你可能现在大家对这个所谓的最坏的揣测，对吧？大家已经开始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可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就像一开始，可能我都一开始就媒体这个事情，或者新闻就是 news， 对吧？然后这个事情或者媒体这个事情，大家觉得好像还有一定的权威性的，那现在越来越没有了吧？
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天在中文互联网上，你看哪个测评你觉得是靠谱？我记得像我是比较早的就接触数码产品，当数码玩家的一个人，就我以前特别爱看的网站是影科技。就现在这个网站可能大家已经都不知道了，但早年相当于是测评里面觉得做的比较好的网站，后来是像 Engadget， 就它俩分家之后一个测评的网站和数码的网站。就是当年你觉得说我看这个测评我能知道这东西的优点和缺点在哪，那现在你觉得假设今天啊，大家如果买个电子产品，在网上有可能找到一些客观，不是说绝对客观，就是相对客观，或者说是你觉得这个东西你是信得过的一个评价吗？我觉得很难的。你会发现大部分评价里面都有或多或少的利益关系，或者说就是他是喜欢哪家不喜欢哪家，就故意说的怎么样。就你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是抱着一个他有没有收钱的心态去看的。我以前不会这样，我以前看一个测评文章，我会默认觉得说，哦，我这哥们说的东西我得看一看，因为我要买这个东西。我现在看一个文章，我默认第一想法是说，我觉得我可能是也是我变阴暗了，我这个人阈值提高的同时，阴暗这个阈值下降了，就我就会默认学的就是说，我先看一看这个文章是品牌软文还是说这人是真这么写的。我会第一反应它是个软文，而第一反应不是说它是个好的测评。
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吧，就是。不管是你现在面对，就是不管是线上线下，你面对一个机构，你面对一个人也好，其实对我来说机构也是人了，就是你本质上是说这个人你要去听他的 opinion， 本质上是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毫无疑问他肯定有立场，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当年比较火的那个 老罗跟刘翔之间发生的那个事情，
嗯，
老罗喷的不就是这个吗？你已经拿了厂商这些钱了，你怎么可能做到公正客观第三方，对吧？你怎么可能还是第三方，对吧？反正他喷的就是这个事情嘛。但是就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就是所谓的现在，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分类的，就是咱们做测评内容，跟你要去看它的路数是什么，你来自于什么，是专业的so-called 专业的测评媒体，还是说有一些自媒体也好怎么样？我觉得路数上来说的话，如果我现在是会更倾向于去看一些，我现在好像用 UGC 这个词儿过时哈，因为现在自媒体掐烂钱掐的比较多了，更早一些，现在我可能完全不会看了，更早一些，其实我是更偏向于看这些自媒体的，他们一开始这帮人大概率都不是第一批能拿到机器的人，或大概率也不是能很早就可以给你 preview 的。
一句话简总结就是这些人是自己花钱买的东西。
但是另外一点就是说，哦，即使是现在我在 YouTube，我因为我看 YouTube 比较多，在 YouTube 上，我可能不会把任何的这种评测当成我的那个这种不要评测，就是提早先拿到，然后给大家讲这个事情，我不会把这个当成消费购买建议，而是我比较喜欢看那种，比如说已经1个月以后了，2个月以后了，3个月以后了。然后专门会有这帮人，专门在3个月以后再出一个这个 preview，然后再出一个这个我用了这么久，然后再讲这个事情。我其实会那个会给我，就是我会给那个 credit 会多一些，我会觉得那个会更稍微更可信一些。但是你退一步哈，我看的范围比较小，因为基本上，你像我失望过的可能也就只有苹果，因为我基本上就只用苹果，在有个某个时间后，我基本上就只用苹果手机嘛。但是比较给我惊喜的其实是，其实是一加，我觉得
对你
同
也
样
用
是
一加，
OPPO，对啊，就我应该是在，哎，是哪年来着？帖子就是我第一个我第一我那是应该是我第，我自己花钱买的第一个安卓手机了，就是
一
三
七年
星
嘛，
吧，
17年，
对，然后去找你的时候丢了嘛，那个手机，
啊，那是你找我丢，是19年丢的，
是吗？
对，
哦
19年上半年
，OK，
丢的。
对，然后丢了以后我马上就换了那个6T 吧，对。就这两个手机，其实给我就是我之前其实是对安卓或者这类厂商其实是有刻板印象的，我觉得那刻板印象可能没错，但是我说实话，一加我还是挺满意的。他其实我也会跟嘛，他其实也会说啊，这个新手机发了以后，然后他可能会说什么时候我会有适配新的安卓系统，对吧？然后新出的安卓系统，他们有一加有 community，然后他们跟在 community 里面跟人打交道的方式，跟用户反馈的那个方式，哎，我不知道，我还真不知道中文区什么样子，因为我是在那个国际区的，
因为中文区还行，中文区也不错，中文区也不错。
对，然后那个真的是把用户当人的，就是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人跟他们在大家沟通是什么状态，而且他包括经常性的去做那些就是线下的那种聚会，然后跟这帮就是社区的这些用户在一起做的一些访谈也好，做一些活动也好，哎，你会感觉到就是，他是把你当人看的，然后呢，包括他发布的所有信息，包括他之前跳票，其实也会有跳票嘛，然后也会有那种很慢的那个 update rollout 出来嘛，这些而且是相对于比较，就是他们那个风格整个走了就是这么一个比较公开，然后比较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词儿是不是还是合适，就是比较发烧友也好，geek 也好，是有那还是就是会有那依然会有那种感觉的，但是我这种感觉我其实现在比较少，我基本上也不信任任何东西了。
咱们再聊的其实两个事情，就第一个事情是说，厂商有没有把你当人看？就我们发现厂商越来越不把用户当真一个活生生的人看了。第二点是说，由此引发的这个现在网上中文互联网上对科技产品的这个讨论，它会特大幅度的失真。那咱们先聊第一个话题，其实就是他有没有把我当人看？就你说一加这个给我感触特别深。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坐上课晚了迟到，坐那个教室后面，教室特别大，我当时在加拿大呢，然后我看我前面啊。我这个真是我回忆的就特别精确，我前面坐那个差不多有七八排人，然后那七八排人里面，我能看着5、6个屏幕在刷抢一加手机的那个界面，然后全是外国人在抢，就当时我朴素的爱国情怀就被激发起来了，我觉得哎，我们中国终于也能有一天是外国人抢我们的数码产品了，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当时说一加那个后盖什么的做的都特别好嘛，但我记不太清当时一加二还是一加一了，但我就记得那个后盖有个那个什么就是。婴儿的肌肤质感那个宣传我还记着， 然后还有那竹子的那个盖儿，然后我看他们就在刷这个，
对对
对，
对
我给我印象特别特别好。然后，所以那个年代，我觉得就是我在网上买很多东西，我在网上看很多介绍，我觉得我看着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会把这个东西说的很，就是很有意思，并且会告诉你东西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然后我买的时候也有个参考。然后，因为对我来讲，其实数码产品是个乐趣嘛，我不一定买了它一定说多实用，但本身对我来讲这是个乐趣。那个年代呢，就是也不，当然也不是说以前什么东西都好，但你会觉得怀疑那个时候至少大家还是把你当一个用户去看的。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呢，你发现好多事它变味儿了。比如说今天我下个 app， 这个事儿老生常谈了嘛，咱也不用多聊。就是你不给它什么权限，它就不让你用。我觉得这就特别特别扯。比如你一个这个购物的 app， 你为什么要我的 Mac 呢？对吧？我用你这么多年，我也没见你用我的调用我的语音，那为什么要我的 Mac 呢？或者说你一个这个游戏要开我摄像头，你也不是 AR 游戏，你开我摄像头干嘛？对吧？那这些事儿就让我觉得说他没有把你当人看，他觉得你我说了算，我是老大哥，我说啥就是啥，你让我说做就可以了。这让我感觉我特别没有受到尊重，因为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受到各种的不尊重，但现在我是消费者，我给你钱，我还受到这种不尊重，就让我非常不爽了。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这次 OPPO 这个事儿，他特别气到我了。就我觉得你没有把我当人，把我当一个正常人看啊！
我这个就是，虽然你给的钱，明显给的钱不够嘛，对吧？你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就是新的商业模式了吧？就是你也是这个产品之一吧？你要能够他能够拿到你这些权限，说白了是卖你数据嘛，对吧？
对，就是那句话嘛，就是免费产品里你是产品。对，但我觉得这个涉及到一个对人最基本的尊重问题，就是你得把我当人看。我同意做你的产品，这没问题，但你得把我当人看呢，好歹。就是你不能一方面告诉我，就是你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不卖你数据，然后也不怎么怎么样，然后一方面又偷摸卖着数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国内这些品牌卖数据，这个我不是这么说的。但我意思就比如说，你一方面、
啊、这个不能说是吗？
不是可以说，但我不知道他们卖不卖数据。
OK，
所以我没有证据，我也就不说，因为我觉得他们至少没卖我的数据，这点我比较确定。可能也是我防的比较严。
哦，因为刚才是说 app 嘛，就是那些 app 要你这要你那权限，
哦，
对吧？
哦，我那些 app 绝对是卖数据的，这个我确定。但是
这
些卖手机和数码产品的公司应该还不卖我数据，这个我觉得他们还是有这个道德底线的。
嗯，我觉得变相另外一个程度上就是说，他手机卖你这么便宜，或者他说像我们这些人可能会，比如说如果我假设可能你会买回来一个安卓手机，现在我不知道就是所谓的这些授权预装的 app， 这个还是不是一个显学还是一个事情？但是至少你像那种。铺在三四线城市那种基本上千元机或者说现在应该是更便宜吧，这些手机里面预装这些 app， 比如说当年应该是像今日头条这些，其实这么大装机量也是靠都预装起来的吧，对吧？
对，
可能这个应该是一个就是一个流量变现的一个模式嘛，对吧？他会要你的这些东西，基本上也是收割你这些用户数据嘛。
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互联网上的一个讨论，就是说因为东西便宜了比以前，的确我们现在买数码产品大部分情况都比以前便宜了，所以厂商一定要想到别的方法挣钱。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和咱们批评它不矛盾，就是用户都有选择权。比如现在两点，第一点是很多很贵的东西也在开始去在这方面恶心你了。比如你就说像是 OPPO 的手机， OPPO 很多手机并不便宜的，就是相对来讲你拿它和小米什么比，它并不便宜的一样的配置里面。就这个事儿在他那是站不住脚了，就是说我卖你很便宜然后要你的数据，我觉得不是的，你那个东西也是挣到钱的。其次是大家我开公司，徐焕你也开公司，咱都是开公司的人，不挣钱的事儿咱们不做的。
这个是，但是我特别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之前是在 CIT 公论还是在那个 Kernel Panic 里面，就是 Real 讲的嘛，就是对于这些他 specific 提到了国产国，就是应该是国，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提到国产了，但是就所谓的这个国内商人这个底线嘛。就是 Real 本人他说过一句，我到时候可以贴在这儿。他就说这种，他觉得是没有下限的嘛。他是不单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就是国内这些做搞商业的人嘛，对吧？我觉得没有变过吧。就事情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变过，反而是像可能，我就听上去好像是我们真好像仿佛一家给了我们钱，其实没有哈。但是至少像比如一家稍微做的像正常人一样，就稍微有人把你当人看，你都觉得感恩戴德了，对吧？
啊，对，是我觉得是就是。有问题你问这个企业，这个企业愿意坦诚的告诉你这东西问题在哪儿，我觉得这个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很不容易达到的一个事儿了。我觉得最关键点是在于你看待这个产品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它是真诚的，就是他愿意去跟你聊这个东西，愿意告诉你他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有时候你不一定非要把自己说特别不好啊，你就不用就是说你毕竟自己的东西吧，你肯定喜欢把它往好了说，但我觉得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能不能跟我进行平等的交流。 现在很多这个牌子，它表面上说的要和用户做朋友，但实际上是高高在上的姿态。比如说，就是我刚才提到手续升级这个事儿，就你但凡的你就承认一下自己，抱歉，我当时不应该这么说，我完全觉得说可以的，我接受这个点，大家都有错，我自己开公司，我们公司犯过很多错了，我接受这一点。
哦，我提点，我觉得可能不是说当初不应该这么说，反正如果是中间有什么变数了，你诚实告出来，就我们就跳票了。
对，
你就是因为什么原因我做不到，这个你讲出来嘛，对吧？
对啊，但你现在很多东西他愿意指责用户和愿意把自己摘得特别干净，就感觉好事都是我的，坏事都不是我的，对吧？我就，但这个引申下来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一点呢，对我们最直观的感觉其实就是我们在网上想了解一个科技产品的时候，现在很难，就很大部分心越来越失真了。比如像我刚才和徐缓录这期播客之前聊这期怎么聊，就在提到一个点，就像我俩拍照，然后用这个胶片相机拍。你今天要在网上买一个胶片相机，你去查一个胶片相机的测评，比如我跟大家提一个例子，马米亚72，你去知乎查马米亚72的这个测评特别好，有说好话的，有说不好的。你会发现网上百家争鸣，有人觉得说这个相机就是虚高，这个价格不值这个价，有人觉得这个特别好，是他买过最好的这个中画幅的相机。然后比如说知乎上有一个叫 Thomasy 的摄影师，就说这个相机他用嘛，他说觉得这特别好，这是他主力相机，但他会明确告诉你这相机有哪个几个点设计的特别有问题，比如容易把轴掰断啊什么的，然后容易忘开镜头盖什么的，觉得这东西是有问题的。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才是正正常常的讨论一个问题的态度，就是明确的说出来哪儿好哪儿不好。鉴于马米亚这个牌子已经接近作古了，所以它也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在这儿，它肯定也没给过钱，对吧？咱买的相机也都是二手的相机，这都不是新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说，哦，这种测评是看起来还是挺有意义的，因为你真的很想知道它这东西究竟好不好，适不适合你。那现在你一旦查完了这个测评，你再去查手机测评，你查任何一个牌子的手机，你会发现这说的都是啥呀？这个，对吧？就是以同样的一个人评价 A 牌子的时候，这一点就是好的；评价 B 牌子的时候，这一点就是不好的。比如说知乎著名的那个大 V。我就不点名了，前两天比较有名的言论是90赫兹的屏幕就是流畅，分辨率越高越流畅越好，然后过一段另外一个牌子发了一个这个90赫兹的屏幕，然后他又说这个东西没有用，除了费电之外一点用没有，然后今天他又开始说这个高赫兹的屏幕是好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把你当傻子看。
嗯，太难了
太难了太难了，真是太难了
太难
了太难了，对吧？然后就这种事特别特别多，以至于你就揪着一个人看，会发现这个人就可能他去年还是一个死忠A 品牌粉丝，今年变成死忠 B 品牌粉丝了，仿佛这个切换特别自然。然后小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像1984里面写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点太科幻了，我今天觉得不科幻。就当年你看这个他们那个国家改这个各种宣传改这么好，今年在这些 KOL 身上体验的特别明显，他们可以大言不惭的今天说这东西 A 有问题，明天就说 A 特别好，一点都过度都没有任何这个迟疑的。
我觉得这里面因为刚才提到了就是相机嘛，嗯，我觉得可能更偏向于消费品和偏向于真正务实拿来干活的这帮人，这个中间其实事实是有差别的。像我们说白了就是我真正每天拿它，就是我是拿它来干活的，它是我吃饭的家伙，我或者说我拿它来不说吃饭嘛，我是拿严肃拿它来做我的工作的，对吧？这些东西其实你是很比较容易能够给出一个正常的反馈或正常的一个评价的。因为说白了你我觉得现在相机啊，相机肯定也消费品，相机里面也有消费品的一部分。刚刚我们提到那个马米亚72，我觉得抛开就是说现在可能比如说它是个胶片机对吧，然后它是一个比较老的这么一个，就说白了就是现在真正用这玩意儿干活其实是比较少数人了。对，你真的抛开那部分可能还是有，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很少一部分所谓对这个品牌有什么情怀的，反正但是这部分估计很少很少，但大部分人真的要用这个肯定都是知道我拿来干嘛的，而且我是真的要拿来干活的。所以说我给出的反馈是一个，我不需要说好像你品牌马米亚倒了，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牌子。我比如说就我们说菲斯嘛，对吧？菲斯说过了马米亚嘛，对吧？我们菲斯嘛，菲斯可能也不需要说要掐你要什么收买什么什么这个科技媒体那个科技媒体，然后讲说你真的去买菲斯干活的人，对吧？我们可以问问 team， 我们是知道我们在买什么东西的，他其实也没必要做这些事情。我们再退一步说啊，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说 PS Adobe 那种所有软件，你看他现在。后面就是它的更新迭代速度变慢，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哈。你或者说它其实 在这种移动端的这种，比如说我们要做 UI 也好，或者做 Web 也好，UX 也好，
没跟
在
上。
早更古早的时期，就大家还是用 PS，但是你大家都知道那玩意儿不是用来专门做的干这个活的嘛，对吧？
对。
然后后来 SketchUp，Sketch，然后有什么 Figma，对吧？
对。
那 Figma 是对吧
？Figma 是做收集的，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
No，OK，这些东西，这些新的那种软件供应上来，这个其实也会有阵营的。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即使是干活的工，它也是有阵营的。
最简单
我很喜欢。
，Unreal 和 Unity 两个阵营做游戏。
对，也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但是即使是这样，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很愤怒的开发者，就是比如说就是 Unity 开发者，说这个就是好，那个就是坏，他也是承认问题的，
对，
他也是会承认问题的，他也会承认啊。你们确实那个东西有，比如说你们 Unreal 也确实那个很牛逼，但是对吧，我们这个也怎么样？
对对对，
但他也是会承认问题的，对对对。所以真正干活人是比较，说白了，我想提一个事儿嘛，就是之前因为很久之前，我也很久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说实话，真的很久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了。我之前应该两周前买了一个那个，那个 Insta 360的那个 One R 嘛，就是新出了那个运动相机，对吧？我买了。然后买回来以后，当天第一出了两个事儿。第一是我当天在家里面录了大概有一天的，这个我承认是我简直就是我傻，就是我拿它直接一个新的相机，也没做任何测试，拿回来干，我录了一天开箱，大概录了大概有三四个小时的。
你不是拿 Insta 360录 Insta 360的开箱，你是拿 Insta 360录你那天买的同一个东西的开箱。
OK， 好，
对吧？
我拿 Insta 360，
因为你要不这么说，肯定有人会喷的。对吧？这个事儿咱一会儿再聊，一会儿再聊。你先聊你的。
行，然后拿它来录我的开箱嘛，录我其他产品的开箱嘛。然后录了大概到录，反正录了四，反正一天，我大概录了一天吧，持续下来就再拿它录一些素材。然后最后我导进我的视频，导进我的 Final Cut 做剪辑的时候，我发现里面的人声全都是被 cut 掉的，就人声的频段感觉都是被 cut 掉的，但是里面有些高频可能还留着的。当时基本上就等于用不了了嘛，然后我又去捣鼓的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最后发现是它里面会默认给你自动开启一个叫做，它默认是开的，默认自动开启一个叫智能降噪的功能，对，智能降噪，然后我把那智能降噪关掉就好了，收声就正常了，
所以他觉得你是噪声。
对，而且最扯淡的是我因为我默认用的是那个英文的版本嘛，英文里面它很明确，它叫的是防风降噪，好像还叫防风抗噪，对。那中文里面就叫智能降噪。不管怎么样，反正它只要一开，我的声音就随风飘逝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
对，
智能降噪一开，人声自然美。
这还不是最沮丧的，最沮丧的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好，就是我当时已经想退了，对吧？然后我反正解决了一个问题，那我继续还因为还干活嘛，正儿八经我还干活嘛。就是为了录有意思嘛，对吧？然后我继续用这个东西，然后第二件事情发生了，这个应该是只要点录制，然后它最多只能录制4次5秒，然后就会告诉你，反正弹那个警告，告诉你什么什么丢帧什么的，然后就停掉了。
你白天录没这问题？
就之前没有，一直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从某一个时间点开始的，只要一开一点录，然后录4次5秒，自动停掉，录不了了。然后我甚至一度怀疑是我卡有问题，然后卡成格拉呀。干了什么都什么事都试过了，一直是这样，他就等同于没有办法继续工作了。然后因为我那天因为那天晚上正好我们俩是要录播客嘛，还是我们俩反正就视频，
对，那天咱俩是要聊有意思吗怎么录。
哦，对
对，
然
后你边剪素材边跟我聊这期想怎么做，我就在边上看着，然后因为本身我有 Insta 360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对他印象还可以，还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是你有问题。当我一路看起来之后呢，我发现好像不是你有问题，是他有问题。
对，然后气我当场就把它扔了嘛，对吧？扔到了墙上，然后最后还是乖乖捡起来了，然后第二天就给退了嘛。
你没扔吧？你当时忍住了，我记着。
没有，当时扔了呀。
是吗？那你是不是聊完扔的？
没有没有，在聊的时候扔的。
啊、
哦，你没注意，气死我了。对，这个，我倒不说他把我当头耍，就是这个明显就是这个，他确实是我干活的东西嘛，我都是拿它来做一严肃真正干活的东西，但是出这种在我看来比较严重的这种质量问题。这个基本上就跟当年，你像你之前升 macOS 对吧？
对。
现在大家估计，现在其实大家，我觉得这也是有预期上的，就是早期可能大家觉得升个操作系统是一个，其实操作系统这个事情之前我们没有，也不是一个要频繁升级的东西。
对，
对，
当年是觉得说好多年升一次，连电脑一起升。
对，这个 Windows 是这样的嘛？但是其实早更早些年，像我第一个用的 macOS 版本应该是就是 Mavericks 之前那代。
是吗？我第一个用的是那个 Leopard。
那你比我早一代。
没有
Leopard 后面就是那个 Mountain Lion 吧？
不 ，Leopard 之后是 Snow Leopard， 然后是 Lion，、
okay.
然后是 Mountain Lion。Mountain Lion 之后是 Maverick。
对，
我
是
用的学校的，我用的学校的。
OK， 我应该是正儿八经用的，它是用 Mountain Lion 开始用的。
哎，咱现在反应过来上一代是啥了？
对，然后现在是 Mavericks 嘛，然后 Mavericks 应该是第一代整个改了设计的，就是那个扁平化设计，就是 Maverick 这改了设计。其实那是个比较大的一个更新了，
对。
对，
也是第一个是十点十开头的嘛。
嗯，
之前大家一直在聊说十点九之后十点十会不会不叫 OS 10，
因为
10就是十嘛。
Mavericks 是十点九。
Mavericks 十点九，对对对。
对 ，Mavericks 十点九，对。然后 Mountain Lion 十点八嘛，对 ，Mountain Lion 我就用第一代是 Mountain Lion， 对。就这么多年教育过来了，其实 Charleston 也不敢乱升嘛，对吧？因为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因为我电脑上面还会一直会时不时会运行一些，就是主要是做音频类的软件，就是像什么 Ableton 啊 Ableton Live 啊之类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些音频厂商其实是更新软件或者更新接口那种协议，其实是
极其
慢的，对，
很慢。
你知道，如果大家有甚至没有做那个 music production 的人，就是很清楚，他们其实很难升，基本上很少去主动去升这些东西。升这些，你可以拿那个 macOS 笔记本，可能 MacBook 可能四五年都不会升，在别的地方做这种就是音乐工程的人，因为那个东西升得很慢，所以不会轻易升。但是像我们这些，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你哈，就是早些年你也写代码，我现在还要写，但是
我现在也写，
okay, 但是 MacBook Pro 对我们来说就是也是干活的家伙们，对吧？
所以它有 Pro 吗？
对，
那 Pro 就是指你是拿它干活吃饭的。
那操作系统大家是一样的嘛？操作系统是用的一样的嘛，对吧？硬件问题我们先不说，就只先说这个 MacOS 软件的问题，那质量确实有下降。但你问我现在升不升，我因为我已经很多年不做 iOS 相关开发了，我也不用强迫自己升。当初要做 iOS 开发或者说 macOS 开发的时候，你也是有一个
必须得升，当时不升那个插扣都用不了。
用不了，所以说那当时我做法是公司反正有两台嘛，我第一我有一台正经可能要干什么事的那个东西我是不升的，另外有一台专门的那个开发机或者就会升上来。相当于就是这些其实是有准备的，对我来说我是对它有一个比较明确预期的。我要升，特别是年有很多现在很多人要去升这个 beta 版或者说这个 dev 就是开发者预览版去作死嘛，对吧？这个其实苹果说的也很清楚了嘛，就是你别作死，对吧？说
我是 iOS 7的时候注册的那个苹果开发者账号， iOS 6的时候我注册苹果开发者账号，然后我能升到7嘛，然后因为7变化特别大，所以我当时有好多朋友同学让我帮着升到7，我对他们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东西用完我是俩手机我才能升到7，而且我真是想看看它有没有问题。说你升7，你就一台主力手机升7意义不大。然后但升完之后遇到很多问题，但人也愿
对这个事，其实你
就要忍嘛，
这就得是你要忍嘛。但是你干活了，你自己心里有点逼数，对吧？但是就是最怕的就是这种咱们很有逼数，对吧？比如说像这个你推出的这个相机，我不知道这个我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我拿来问啊，是不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硬件问题的话，品控有问题嘛？我不知道，somehow我其实我对这个硬件问题的品控问题，我觉得我还能忍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厂商你这个哎出了一代新的，因为这个我这个应该是他们出的第一，是他们出的第一代运动相机吗？是英特尔360，是他们第一代吗？
是，这就是这类的运动相机是第一代。
Okay, 那其实这个我可以忍，一定程度上可以忍耐。
而且他们有很多创新的设计嘛，这个我觉得它有问题还是能忍一忍的，毕竟你是跑
算是吧，但是我不确定，如果是硬件问题，我觉得 OK 没问题。但是我对软件问题的容忍度非常低，即使我自己是开发软件的，对吧？我对这软件的就是，如果真的是个软件问题，你开了一个自动降噪，把你人声给卡掉了，这个东西会在 QA 阶段 QA 不出来吗？我只能说服自己它是个硬件问题，它可能是跟硬件，
因为我觉得咱们越做软件，其实越知道有哪些问题是应该能止住的。
对，因为坑你都踩过吗？
比如苹果那些问题，一看你就是你做这行的，你基本就能猜出来，就是事儿多人少，好多没测到位。有些硬件问题，因为我不太懂硬件，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它生产的时候的确有些工艺上，我也接触一些硬件生产，因为我们公司有硬件，所以我会知道它有些问题的确是很难避免的，就是它作为硬件一定有这个良品率这个事儿在这。
对。
但软件上很多东西，你是知道它哪些是能被避免，哪些是不能被避免。
就它是一个出厂默认给我打开的功能。
对，这个功能是有这种问题，它把人声给 cut 掉，这个事情你应该是能测出来的。你不
是
测不出来，
就是，假如说它不是硬件问题哈，你这么想，它一个客人拿到了新的版本装上了以后， 他一正常一开机录完一段，他一看就应该有问题，一听就有问题，默认打开你录就有问题。我就这样，我什么都没改啊，开了机我就开始录了，然后全部都是有问题的，对吧？
肯定有钢筋说你这是个例，因为他说那别人咋没有这问题呢？但我觉得问题在于你 QA 不就是为了让这个例不出现的吗？这是很严重的 QA 问题。像我之前买那个 HTC U11，我当时用过一段，然后当时这样，就是我先买了个锤子，我当时买了个锤子那个 MEL， 当时我觉得说大家都骂锤子，我用锤子是咋样嘛？然后我发现就是大家骂锤子，首先骂的对，就是那个信号特别不好，我总接不着电话。但是我看的时候，网上测评已经写了，因为锤黑特别多，已经说了那信号不好。我当时说那再跑能不好啥样，后来发现大家说是对的，真不咋好。但是软件我感觉特别好，就我对那锤子总体来讲我是就是好感居多。然后但我后来因为我必须要接客户电话，我不能掉，我当时总丢电话，所以我就说那我还是换个手机吧。当然 HTC U11刚出，是属于 HTC 最后一代正儿八经做的用心的旗舰，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就买了个那个手机。然后买了之后，我去参加那个 MWC 上海那个展会，我在上海的时候当时也没带太多东西，就带了个电脑，然后带了个手机就去了。然后到那之后发现 home 键不好使了，问题 home 键和指纹识别还是合一起的，相当于我既没法通过指纹识别开机，又不能按 home 键返回到那个主页，我必须拿那个，我记得是拿那个浮动的那个窗口去回。然后我带去那个，我约了第二天早上一早去 HTC 官方店去修，因为我要参加展会我必须得去，然后我去修这个东西。然后他说重置手机就好了，当时我这手机刚用一个多月，我重置之后好多东西重安一遍然后好了，然后当天晚上又坏了，后半天又不好使了，然后我自己重置了一遍又好了。然后当这个手机第三遍坏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去说 HTC 你这东西有问题，然后 HTC 他说这个东西没问题的，官方客服。然后问题是我在 HTC 的那个我在 HTC 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官网的论坛上都发现了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都是说 home 键和指纹识别不好使，重启之后才就是重置之后才好使，还不是重启。然后我觉得这个肯定明显是他自己的问题，他就死活不承认他自己的问题，那很明显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特别生气，就是你那个东西真有问题，我觉得你承认他有问题其实没什么事儿，就我也理解。但问题在于像这种问题，你台湾地区有人提，香港有人提，然后咱大陆也我也提了这个问题在论坛上，然后你却觉得说这事儿不存在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和我为什么买现在这个 OPPO 我生气的点是一样，就是我在跟你说一个问题，你非要当这问题不出现，你还觉得是我有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要说了。
哎，我现在反而会想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因为你说到跟客服打交道嘛，我回想起来一个，因为一定程度上就是消费者在售后去。跟你企业最直接的接触方式之一就是客服嘛，对吧？他会跟你的客服人员最直接的聊嘛。我现在不清楚是不是大部分厂商会把这个客服外包出去。但是即使像苹果这样的公司，我不能说他的客服态度有问题，但至少，他们的那个客服质量其实也是不怎么样的。我
可以给你再分享两个故事，你先说还是我
先
分享？哦，我当年买 6S， 当时我那个年代我们公司还是开发苹果 APP 的，然后我们要测试那个 6S 手机上没有问题，我就去抢，然后我抢了一台信用卡显示付款失败，我就连刷了五次，付款失败五次，结果最后给我邮来了五，需要就是当时你还是要抢一下的，即使不是那么需要抢，你也要守着的。然后我后来给我们公司寄来五台还是六台 6S， 这都是我那一个卡刷的，然后但是我那几次付款都提示失败，然后我收到那个失败提示了，然后我就要退货嘛。我退货跟苹果说，苹果让我把那个手机那个码对上，我说你这六台手机来我根本都没拆，我对不上那个码，我怎么知道哪台是我哪个信用卡刷的呢？因为我那个就是你这六台手机还是五台我都是付款失败的显示，只有最后一台是成功的，结果你给我来这么多台，我对不上号，哪台手机是哪个订单买的，然后
你拆了
就死活我拆我也对不上，你那付款是失败的，我对不上，我觉得是哪笔付款买的你哪个手机，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扯淡的事儿。我当时唯一的收获就是苹果那个客服等待那个 Image Dragon 那歌还挺好听，然后其他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当时特别生气。后来那事儿咋解决的，好像最后是我打了好多遍电话，我跟他投诉他了，然后他们说这个那你就直接都退了吧，你退回来之后我们来选。其实我觉得很简单，你一开始就应该这么说，因为我能对上哪台是我买的，因为我有付款成功的，我把那几台都退给你，自己是能改的嘛。然后那一次我就觉得说这个客服他给的很多回答极其不专业，就是我都明确告诉你了，我这台机器在我这付款是失败的，第一次的时候，然后我再买第二台也付款失败，我对不上这个号，然后你给我的方案是让我对上我的购买订单号和这个手机的那个码，那这个明显是很扯的嘛，对我来讲。另外一次是那个微软， 微软有一个 bug，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就如果你像我一样之前是微软海外区的，然后你买了国内区的软件服务，你激活的时候它有时候会激活失败，就激活不了，它会觉得说你是加拿大区的账户，你激活中国区的这个比如 Office 365的这个码是有问题的。但是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就是它那个政策上都是允许你这么去买的，因为你说我在中国我也不可能去买加拿大的这个东西，对吧？然后你把这个注册地我就会改回中国，那改回中国之后你还是不能买中国区的东西，它有这个 bug 在。然后这个 bug 我至少是前年还有，因为当时我也是又买了365、然后又是说
Windows 这个地区用户账户地区和它的购买和的商店 bug 非常问题非常非常多，到今天也是非常多。
然后但是最牛的点在于我跟苹果微软客服聊，我说你那个服务器有错误，每次我申请的时候都说服务器有什么什么问题，然后你知道他建议我干嘛吗？他说建议就是他用不用亲这个词我忘了，好像用亲这个词，所以我更生气。他说亲建议您这边重启一下电脑。我说你们服务器的有问题，我重启电脑有啥用啊？当时我当时气的中文都不会说了，就是你想我买了个东西，买了东西死活用不了，我现在着急要改一个 Word 文档，我根本想不出任何办法能让我来修改这个 Word 文档，我又不想用盗版的。然后当时我真是气的中文都不会说了，就是你那个服务器，我给你，我是在线聊的前，我给他截图了，我说你看那是你服务器的问题，他让我重启电脑。然后我又跟他说了一遍，我忍着跟他说了一遍，说你看那个是你服务器的问题，我都给他标出来了，我说这是你服务器提示错误，不是我这错误，是激活的问题。他说这个重启一下电脑，您先试一试。当时我的感觉就是
了吗？好了吗？
就你知道我现在怎么办的吗？我会买一份微软的东西，然后我让我同事用他的账户登录到我的电脑里面，用他的账户来用。我至今都是这么干的，因为我现在还是不好使，至少我前年这个时候还是不好使，所以我现在我就买了给你交钱，但我用别人的东西，我又没有，我又没不给你交钱，对吧？但我的确没用我自己的号用这个东西，就这个问题至少我前年年底的时候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事儿就让我感觉就是，就他们都有一个套路，就是总觉得你是个傻子。但是这个的确是客服培训就是难，这个我也理解。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这有些错误也太低级了。
哎，说到这个，我说到客服这个事儿哈，我还想到时候应该我把这个链接贴出来，那个叫 Linus Tech Tip， 他们之前做了一个，就是做了一个系列的测试，就他们找了一个就是科技小白嘛，然后他们让那个科技小白去，他是不懂装电脑的这个人啊，他让他去，他找了挑了好几家这个就是主要是主机或者电脑的那种品牌商、品牌提供商，就是品牌商。然后他一个一个去打电话，他告去问他们，就是哎，他想给他弟弟组一台电脑，然后他自己是没有任何这个，他想给他弟弟一个惊喜嘛，但他自己本人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技术背景的，他也不知道怎么挑，所以他说你能不能帮给我推荐一款，然后让在你们在你们官网上，然后我怎么选怎么配，对吧？他去问，他一个一个去问这品牌的客服人员，那个视频贼有意思。就是每一个品牌的那个客服人员的，反正他们你可以看出来他们每个人的素质，他们到底能不能达到点上面。甚至其中有个最恶劣的就是，然后最恶劣的一个就是，其实有客服问他说你旁边有任何人可以就是帮你去组装或者告诉你有或者有知道懂电脑吗？然后那个他说没有，然后那个客服人员说那可能就没有办法了。这答案那可能确实没有办法，那就算了吧。然后就结束了这对话，然后特别的尴尬，你知道吗？就糟糕到这种程度。我会把那个链接贴到上面。
你知道知乎上有一个就是那个男人总吹了一个公司叫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国度那个牌子，专门说主机的，总被人黑嘛。然后他说这是小白不懂怎么组，我觉得那这就是一个不把小白当人看的一个东西。小白也是可以学的嘛，你不能觉得因为人现在是小白就可以骗他。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说那个现在的就是客就是包括客服哈，就是你一个企业或者说你做这种产品，你的背后的人你是怎么去跟你的消费者打交道的，你是怎么看这个事的。你先一个是你把我们当人，另外一个是做个人吧，就是其实也挺难的。以前我觉得这个是还是有一些，就是我不能说你的意图是坏的，但确实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有技术含量的事儿，比如说客服这个事儿吧，对吧？
对，就客服这个事儿，对于所有企业量都是难点嘛。第一点是，就这个时代很多时候消费者特别懂，就是你客服的培训可能还不如消费者自己对这事儿懂得多。比如说，像是我去买电子产品的时候，我基本上不用你跟我讲，就我对你那个事儿可能比你销售还熟。所以这个是客服的一个难点。第二点就是说，的确客服要面临的很大的一个接触的量。像以前可能就一个东西卖的少，现在一个东西卖动不动出货量就几百万，那你一个客服面临很多挑战，而且你们东西公司产品会特别多。所以这个对于客服的培训一直是一个特别大的难点，就这个年代比之前更难了。 以前还好，现在更难了这个事儿。可为啥我一说更难了，我总是把那个难字想成另外一个难字。这都是知乎对我的精神污染。对，然后所以我就在想，客服这个事儿的确是难，但我觉得你还是能感觉出来有没有用心在做这个东西呢。就是你把没把用户当人看，我觉得用户自己是能感受得出来的。
Okay, 那所以说现在比如说你要现在买一个，因为我现在不怎么会买新的手，就是你找一个新的品牌新的手机了，我也会看测评，但是就是看着玩嘛，对吧？
对，看着玩。
你现在是怎么，你还现在还会看测评吗？或者你是怎么去就是找这种指导你消费的这种信息的？
我是这样，就我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呢，我已经对买东西失去了任何欲望，就我感觉我没啥想要买的。所以呢，但我也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就是我首先我关注了很多这个数码媒体的账号，就即使我知道它是软文，我也关注了很多。比如我现在给你念一念，我看看最近给我推送的都有哪些啊？哎，我看着看一眼，哎怎么？哎，我第一条是相机入魔，然后第二个是 Y Lab， 是个做手机测评的，然后36氪，然后是极客公园，然后 App Soul。这个 GIC 数据课是个卖书的，然后还有这个旧式玩具是卖这个各种手办的，然后还有像是春卷，然后影视飓风，然后爱范儿初乐，大家能看着我关注了特别多的这种测评号，就是他会发各种测评，就我还是会看的，我觉得挺有意思，有时候就真的我不买我看着它还是挺有意思的，就像我大家都有爱好嘛，比如你喜欢钓鱼，你不钓鱼你看关于钓鱼的东西你也有意思，但我会留一个心眼儿，就我现在默认，首先我不信任何人说的东西，我会所有的网站全看一遍。就以前我可能看一两个网站，比如说我当年买笔记本的时候，就可能看那个有个专门测评笔记本的网站叫啥来着，好久不上了。或者像买相机的时候，我就看一个 DP review， 就可能看的很少。但我现在如果买电子产品，首先我会看特别特别多的这个 review， 比如说这几家公号发的，我都要看一看你们官方怎么说的。
但是我是感觉这几家公号不会有差别。
不会有差别，我就先看你们官方怎么吹。
Okay.
就像你买个洗发水还看看背面配料表一样，就是我看你官方怎么吹，首先就你官方吹又都不吸引我，那是真不吸引我了。然后我去知乎看，就是知乎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下还是能找着喷的，比如说你要买一个苹果东西，你去知乎查基本上还能得到比较客观的评价的，因为苹果的粉和黑子都特别多，就是好东西他会夸，不好东西他也会使劲喷。然后但国产手机我就基本上看就够呛了，你会发现那个很失真的，他夸好和说他不好都是特别失真。然后给钱啊！我所知的范围内，苹果应该是不会花钱给到 KOL 做这种营销的。他会请人去干一些事，他不会直接付你钱就让你写什么东西，而且量很小，量不大，就量变也发质变。当一共全网100个 KOL， 你100个都给钱的时候，全网只有10个，你给了十；全网100个，你给10个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苹果有可能是我猜啊，是100个里面给10个，然后好多品牌呢是100个里面恨不得给你110个，你就都给我说好话就得了。然后我会再看一些就其他小的网站一些个人写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会再能自己试的话，再让自己亲自上手试一试。但即使这样，我也还总会被，就是总会上当受骗。比如我就记着我买那个索尼降噪耳机的时候，当时是那个 WMX1000 还是叫啥？就是它那个第一代那个降噪。你有那个对吧？
我是第三代。
我是第一代。然后当时第一代所有网站的测评都说比 BOSS QC35 好，我有 QC35。然后我买了那个1000，我不知道是不是耳朵有问题啊？但那个就1000的那个第一代的那个降噪真是比不上 QC35， 我是两个都有的，然后 QC35 2还是1我忘了，当时比的，当时我买那个就
第一代第二代都没有 QC35 好，
你查所有测评网站全说它比 QC35 好，所有网站都说它比 QC35 好，
中文互联网是吗？
中文互联网，当时我傻了一点是我没看外国互联网，然后当时我就对这个索尼这个当时感觉，还有那个我当时还买了个啥呢，我还买了个那个索尼那个播放器，是哪个，就是也是一个3000多块钱的播放器，是专业播放器，然后也是你现在在查那个播放器的评价，大家好多时候已经变得非常客观了，说那个播放器就是白开水，就是没什么特色，但当年都说它好。然后
白开水
我就买了，
白开水不是坏啊。
然后你得看怎么来，当年说这个 iPod Classic 就是白开水，当时这个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当你把这东西吹上天的时候，最终你发现就是白开水，你觉得这是你被骗了，因为你得到的这个说法是这是个可乐，就我接受它是个可乐，我也喜欢可乐这个取向，但是最后发现是个白开水。然后当时我还买了个耳机，这个耳机线下那个店主给我推荐的，我完全没查过这个耳机，反而那个耳机给我特别好的印象，是 FLC， 是个国内的牌子，反而给我了一个特别好的印象，所以当时就觉得我在网上查这么多测评还不如人店主给我推荐的好。
一定程度上就是说，其实我买这些东西，你看我们都买马米亚72，其实有一个，当然我们后面肯定也会去查嘛，但基本上是第一是基于对我们比较信任的一个人的一个 opinion， 就这个人是在我们心目中是有一个，就可信度是比较高的，他的推荐。
对，这个是传统中我们对 KOL opinion leader 的一个看法嘛，对吧？他是个关键人物，可能小可能大，但现在问题在于，就是这个关键人物他只是粉丝量特别大，但他并没有办法像我们以前一样产生这么大的信任了。
我想说的重点可能是我就是所谓的熟人，因为马恰这个基本上是我们熟人推荐的嘛，对吧？第一，首先他是熟人推荐的嘛，对吧？而且这个熟人我们是信任的嘛，对吧？就是像，我其实发现基本上我买所有东西都是会倾向于去问这些人嘛。我找到这个领域和真正的用过这个东西的，或者就是有对这个东西真是有能够给我认为他能够给我就是真实意见反馈的人去问这些东西。互联网上很难吧？我觉得现在，我觉得还是有的，就是。你要问我的话，我其实还是能够说出几个，我觉得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他会告诉你他是不是一个吃饭的恰饭的视频嘛，对吧？他一说了 ，OK， 那我就很清楚他后面，对吧？他的用词其实也是会比较，就是你是看你也是听得出来，也是看得出来的。
凡是在这个东西开售之前就能拿到这个东西，并且用过一段时间，然后还嘴上念着自己没有利益相关、没给钱的这些人，我一个都不信。
这个我觉得纯粹就是在你在定义所谓什么叫利益相关那个事儿嘛，这个事情本身很重要吗？
对，但话说回来了，就今天在网上讲客观评价一个东西也很难的。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个品牌都人格化，它有特别多的粉丝，就是你说它好说它不好都有人不喜欢，就你想客观公正大家都不觉得你是客观公正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做测评的人也挺难的。就你说一个东西你说好说坏一起说的时候，喜欢这个东西的人只看到你说它坏的一面，然后不喜欢这个东西的人只看到你说它好的一面，以至于你这个人在这个比如说C 品牌的这个测评，然后喜欢 C 品牌的人和不喜欢 C 品牌的人都觉得你说的有问题。我觉得这个现在也是一个问题，就是非粉即黑，你不喜欢我你就是讨厌我，你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就我们总说美国冷战思维，我觉得咱自己也挺冷战思维的，非敌即友，非友即敌嘛。
但是我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就是可能作为媒体上来说，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太多必要去 care 这个哦，你觉得我不公正，或者你说我不客观，这个我觉得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吧？会有什么影响吗？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坚持我要说真话，我要做正常的，我认为没有绝对客观啊，但是我认为我守住了我的底线，我要说我该说的东西的人，你粉丝怎么想或者怎么样，这个我觉得反而就是不重要了，对他来说
是，就媒体肯定有自己的倾向，这点我是同意的，就没有绝对客观这个事儿，就是我倾向于没有绝对客观存在。
就我说这个事情好，我说这个事情有问题，你粉丝来说喷我，你喷就喷了呗。但是就真正让我，比如说我作为自媒体啊，真正让我就是说，你为什么愿意看我，或者说为什么你觉得我为什么不会去看别人，本身就是因为这一点啊，就是管你是你，我不设立场，我没有立场嘛，对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你铲猫砂的时候感不感觉这像淘金，就是你铲完之后你拿那个猫砂铲把那个沙子沥下去，只有猫屎在上面能把屎倒了，就这个特别像现在在中文互联网上看很多东西，就是比如说这个我是一个中共客观的评价，我是一，但是对我这个评价的讨论产生了十分的这个热度，那你会发现我当想看这个评价的时候，我看的是关于这个评价的评价，而不是这个评价本身，对吧？如何看待谁谁谁评价了什么什么东西，就这个情况下你是很难，你要花比以前更多的时间才能得到这个人真正想说了什么这个信息。
嗯，是，哎，就已经
也没啥辙，
没啥辙，就是信息现在本来就是信息就是爆炸的，然后大家都是在抢这个你的注意力，抢这个你信息的这个，要往你光占领这个信息的高地嘛，然后你又要往你这使劲输入他想要你看到的东西，所以说基本上
给你灌点屎，
然后所以说为什么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啦，就是你现在在这个信息的这个这么一个时代里面，就是如何去正确的获取然后过滤信息，就是尤为重要嘛，基本上甚至可能是一个生存级别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生存级别的问题，你很有可能就是如果你无法过滤正确的信息，你可能就是意味着你可能会死掉，
有时候死就死呗，就死。但是这个事儿，我当然我也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我不靠做内容挣钱。这个的确是这一点。但
没有，但是你会死。
就归根结底，其实
这点是公平的。
你会死，对对对。但归根对，就我也知道我们自己公司有一堆问题，我也知道哪些事儿我们做的不对的。但我还是希望能把我们的用户当成一个人，跟我平等的人去看。就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我要求也不高，你达到这一点就可以了。就这些 KOL 和这些品牌，你把你的用户和你的潜在受众当成一个正儿八经的人去看，这事儿也不难，其实。
或者说我觉得可能是所谓的就是 在这个市场里面大家都这么干，就你不这么干就所谓的哦我哦好像我不这么干，那就那说白了那我赚不到更多的钱吗？我就会被挤压下去吗？对吧？
就劣币驱逐良币呗，你意思是。但我觉得首先你得给良币机会，我感觉这事儿好像良币还没机会呢，劣币全来了。
但我觉得整体比较，我觉得现在有因为但是还同时还是比较好，就是说确实哈，良币还是有机会的，或者良币依然是能再发出声的，即使是这些我觉得比如说类似我不相信，我其实我现在不是很清楚，不是特别清楚，比如说一家整个在消费市场的口碑是什么样的，比如它的量级，这个我们可以调查一下它的量级，它的市场量级目前占有率以它的口碑，比如说 OPPO 对吧， OPPO 的那几个手机市场占有量和它的口碑，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一个应该有一个相对可以比较量化的方式去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因为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从产品就你也承认嘛对吧，从产品角度上来说其实 OPPO 手机不差嘛对吧，这其实是比较好的手机，只是他们的很多一些比如说不管市场的做法也好是比较恶心的嘛。因为现在就是像 OPPO 啊这种手机，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我们会开始讲就是说就是所谓的国产手机这种国产品牌整个就是用户体验啊好，就是反正整个质量都上来了，应该我觉得应该也就前几年的事儿，我感觉应该就是前几年的事儿，像应该就是像 OPPO 啊这一类大厂，比如说像甚至像华为这样的，之前在欧洲就是那个销售量非常非常高嘛，其实算是销售量比较高的，应该是从某个时间段开始起来的，所以说国外的这些媒体也好开始关注中国手机嘛对吧，国产这边品牌所以说中间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我觉得迟早也会被抹平掉，就是国外这个月亮迟早也会被狗啃掉，说白了就是现在我觉得相对在 YouTube 上啊或者这些科技媒体上面其实还能稍微听到一些相对客观公平的，像相比国内我觉得还能稍微听到一些，但是再过几年估计也没有了，我怀疑我觉得可能也不会有了，
我觉得最好越快没有越好。你知道一个东西叫加速主义、
哦、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
对啊，我觉得这挺好的，就加速就应该加速，就是现在这种乱象应该越乱越好，终于有一天所有人能意识到就是这个乱象是不对的，大家开始就反对这些把这个东西弄得这么乌烟瘴气的一个环境。我觉得现在知乎就有那个趋势，知乎现在已经很多人发现就是关于手机测评哪个厂家的都不能看，就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个事儿了。我觉得当大家意识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不一定是坏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加速主义一下加速一下没啥事儿。
不过另一个程度上来说，就是我觉得还有就是说好，大家都吹嘛对吧，大家都搞嘛，但事实上这些东西最终还是你会买回来用的，就只要我觉得另一个程度上就是咱们人自己不能傻，就是你真的是即使你是粉丝，他做成你要把忍到他做成什么样的屎的程度你才说我靠我真的我吃不了我受不了了，咱们阈值都可以低一点，我觉得我阈值都可以高一点
对，我觉得这个点其实就像之前有就当年 IT 公论有一点说的，就是咱是共产主义国家，这时候你共产主义有点强，就你没有必要是任何一个公司的粉丝对吧，公司是一群人的集合，这些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的，你没有必要是一个公司的粉丝的，没有必要觉得说这个公司就是你的命对吧，有人黑这个公司有人在黑你，我觉得没必要，就完全没必要这个事儿，把自己和一个公司绑这么死意义在哪儿呢，就你有你自己的选择权，你是消费者，你可以用脚投票，你喜欢 A 公司你就买 A 的，不喜欢就买 B 的，你没有必要觉得说你就今天用了 A 的东西就是 A 的人了，然后有人说任何 A 的不好那就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不要这种心态，但现在这种互联网这种心态特别多，就有人说那个电动车，就是别的车的品牌是说这个粉丝之间说哪个喜欢哪个不喜欢，但电动车和油动车之间是信仰之争，就这个事儿已经脱离理性了，它是信仰之争。我觉得现在好多时候这个手机也是，就是说哪个手机好，不是说它真好假好，是信仰之争。就我不喜欢 A，A 就是耍猴，我不喜欢 B，B 就是这个骗骗人。那我觉得这个现在已经有时候从这个物理战争变成到圣战了，就不同厂家之间的粉丝们互相在像恨不得把对方灭了一样的在讨论这个事儿。我觉得没必要。
圣战这个信仰这个东西，就是它会一直会有，
我觉得也挺好。就是你要是真
你想成，
就你要这么容易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那也挺好一件事儿，我也挺羡慕。
你想的是，就总有大家都会有务虚或者不务实的那一面对吧？你用空格还是用 tab 对吧？就 vim 还是用 emacs， 这个我两个人都能打起来对吧？
就是有一天，就之前有个人说，就是你要是不同意什么什么，那你就一定是支持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回复他，我说我有时候我挺羡慕你的哥们儿，就能活在这么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里，我觉得挺好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我挺羡慕你能活在这种世界里的。 像我们这样的世界，总是这个事儿有对有错，那你这事儿活得很复杂。有时候我也挺羡慕这些粉丝，就是你喜欢一个牌子，你就真喜欢，那其实也挺幸福的，你就不用像我一样这么到处选了。
在大家都用的情况下，你能不能把产品做好点，对吧？你看我们还是夸 OPPO 的，对吧？以某些方面，我们还是夸 OPPO 的，然后夸一家，对吧？
我自己花钱买的 OPPO，我要不觉得它手机不好，我肯定不买呀。我买它也是觉得它好，我才买的。
对，但这有悖论了嘛？你怎么才能知道它是好的呢？对吧？给一个谱。
对，我买完之后发现它有点恶心到我，但是就是你让我再选择一次买完之后，我肯定还买，但我就会不抱这么高的期待买的。
耍猴这个说法最早应该是从
那个耍猴技术哪家强？
他们当时是为什么耍什么呀？我其实我都不了解这些。
买不着货，就是你买是没现货的。
他们是故意做饥饿营销嘛？他们对这个也是承认的嘛，对吧？
就是初期产能不足，这个的确是一个客观因素。但是这个客观因素多大的影响到你了？这个我们作为外人不知道。然后有人觉得说没影响没那么大，那就觉得你耍猴；有人觉得影响的确挺大，那你就不是耍猴。这个得，这我作为外人，我的确不知道影响它大不大。
我觉得这个差别在，他告诉你 OK，我说就有这几类嘛，有这几类。一类是告诉你我他妈这就是限量版，对吧？这类人我就是限量版，他就限这么多，对吧？然后你来抢，没了就没了。你像球鞋就是嘛，球鞋你还要去摇号呢，对吧？跟买车一样。然后那个
啊，那个更牛。
然后
你买爱马仕还要配货吗？不是想买就买。
还有一类就是说我确实是产能不足，他拿这个来，然后但是同时他也拿这个就是拿你的预购这些当那个你判断嘛，他做判断嘛，我要出多少货嘛，对吧？这一类，我觉得是你承不承认这件事情。但球鞋这种事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甚至就是我做个联名，然后出个限量，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消费主义的套路之一嘛，对吧？这是这个套路。我想知道当时是大家是怎么会觉得被耍了，是怎么哪点觉得被耍了？
有点，就如果你说你是有多少台备货，然后这个东西你能敞开买，但大家发现还是10秒钟卖没，那大家会觉得你被耍了。如果你明确的说，我这东西现在就有10万台，你就是这么多，那我觉得你说他耍猴呢不对，人告诉你他就这么多了。
OK。
但如果你说你备货1000万台就10秒钟没了，那我觉得那就是耍猴。但我不知道谁这么干过，就备货1000万台还10秒钟能没，那也挺厉害的。我只是比喻一下。哦，但我得收回一句话，就是网上就是这个 OPPO X2 的这个回答里是有说它不好的。是有说它不好的，主要说它价格贵。
我觉得对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一个机制问题，就是我不会揣测哈，就是说它可能确实就是有些之前就是真被黑怕了，有些厂商那种大水军大流量就搞刷这种烂评论，然后怎么样，这个确实也是恶意的，所以说这个我是能理解这个现象存在的。但是你搞审核，搞 censorship 这一套东西，对吧？在这种公共话语平台上面，这个东西是这个事情本身。是比较不是把我恶心到的，
我让渡权利了，你总得让我点让渡权利给点啥，比如说我让渡了你审核的这个权利，你会发东西让你审，那我写个回答你给我10块钱代金券。
那个我想
对吧，
我们聊聊 team 的事
儿
吧，另一个 team 另一个搞摄影的 team， 包括你不知道哪天哈，反正就某一天吧，就是就不久之前，我们不是就是那个影视飓风嘛，他们不现在在淘宝上面就是做那个视频带货嘛，
直播，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视频。
对，这也是我第一次看直播嘛。
对，
就是
我看你告诉我那样，以为你总看。
对，我不知道，因为我其实说实话，我也是冲着 Team 就是影视飓风去了，因为影视飓风是一个口碑很好的、出产质量内容很高的、口碑很好的一个科技自媒体。然后
对，
然后也做过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也是冲着这个去的嘛。然后他们应该是那场应该都是。我不知道是算不算叫罗德 sponsored 的，但是至少
是罗德专场，罗德专场
，但是他们应该
对罗德是个音频品牌，罗德是个做音频各种设备的公司，
对麦克风啊这些乱七八糟，比如说我现在录音的其中一支麦克风是罗德的，对，
对，另外一支
他们做
的
很好，就是很专业，做的很好，厂商，这个没得说，
对，
那个厂应该是他们，就背景是这样的，就是 team 应该是跟他们的那个在国内罗德在国内的总代理商。然后有所谓的拿了一个这么，反正就是一些新产品吧，新的麦克风产品，可能也有些老的，然后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活动价格，然后在视频上就是抢，因为量很少啊，有些麦克风只有三四支，然后特价60支特价，然后大家来抢这个事情。然后他们说明了两点吧，一点是应该是说有一些是说全网最低价，但是他们加了一个，他们其实加了一个限制，他们说就是说国内他们说就是因为下面有在刷评论刷评论的时候，就是直播间刷评论的时候也有人问嘛，就是说哎，你这个价格跟就是某个店淘宝上天猫上面天猫旗舰店对吧，天猫的那个什么罗德旗舰店 你价格一样啊，或者那个价格更低啊。然后
罗德在天猫没有旗舰店，全是二级经销商，但这些二级经销商都是官方定价，所以说就是
对他们就是 team 的解释也是说，这些他其实都不是官方旗舰嘛，其实都是二三级经销商嘛，对吧？他们就是他们说这个你们愿意去买是买，他们觉得这个水很深嘛，而且说他们说是确实，这个我也知道了，就是罗德在市面上的假货确实非常多，罗德假货确实挺多的，这个是我是知道的。但就这个事儿嘛，但是后来王汉阳发现那个事儿嘛，王汉阳你说吧，
是罗德官方有活动，对于这个三八节，所以就是全网的价格都在打折。然后我因为当时徐缓告诉我这事儿之后，我就一直在看嘛，然后我看了这个一个半小时，终于等来了，我想买这个东西，然后我发现全网这个价格都比它低。然后这个是个罗德本身的官方活动，应该是因为你全网统一改价，那肯定是官方活动，绝对不是二级经销商的活动。然后呢，但 Team 的报的那个价就是。他觉得是最低，但实际上是并不是最低的。这个和是不是二级经销商本身没关系，和能不能开发票也没关系。的确是淘宝的那个店都会比他要低。对，但我觉得这个属于 team 被坑了嘛。就是我们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情，就是 KOL， 比如说他去接了一个博主，会接一个这个品牌的活动，然后但品牌本身的市场部或者公关两边弄差了，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别的活动，然后品牌然后给这个 KOL 一个活动，这样 KOL 觉得说这是我给我粉丝的福利，结果粉丝买完之后发现全网其他地方也有这个活动。这样有些时候这个 KOL 如果是新品牌刚进中国，甚至会拉黑这个品牌，就是说我跟我所有的这个朋友说你不要再接这个品牌的这个东西了，因为他坑人。然后 Team 这个事儿，我觉得也属于 Team 被坑了。 Team 应该是不知道那个罗德是有活动的，就是我觉得他那个反应绝对是不知道罗德有活动，他要知道罗德有活动绝对不会这么绝对不会就卖的时候说那个东西的。那你说你让观众等了差不多，有的我等的还算少的，有的等俩小时的，等完之后发现那还不如那个网上其他地方卖的便宜。然后，但是一直噱头是说这是全网最低价，那这其实
我说这个是 Wireless Go 吗？
对 ，Wireless Go 正价应该是1500多块钱吧，然后在 Team 那边是打折打到1450，然后但是在淘宝上买是能低到1430。
这件事情不是 KOL 的问题，但接下来然后怎么处理，就会知道这个 KOL 有没有问题。比如说罗德干了这个，或者说再往后面说，就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我判断不出来，就是说到底是罗德。他们是出了技术问题吗？这算是技术问题吗？对吧？如果是他们没沟通好，对吧？市场部出了这样技术上的问题，他不是说要耍谁吗？对吧？
我觉得应该不是耍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直播对于大家来讲也是一个很挑战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你直播上遇到这种情况，你在直播里的人你是不知道这事儿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你又没法查。但的确，罗德这个活动就是，我觉得他是 Team 是被坑了。
对，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技术故障吧，整个。
毕竟跟品牌做活动嘛，你也不能公开指责品牌这事有什么问题，但你私下里我估计还是会抱怨抱怨的。但这个事儿我觉得就属于被坑的嘛，这种 KOL 这种事情我是理解的，这我是真理解，并不是说我是粉丝有什么偏见或者说戴眼镜，但我觉得我是理解这种问题的。我有时候我讨厌的是说，比如说你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就这么多，只在我这卖，然后其实马上比如过几天公开发售了，然后你拿这个。你其实知道这个事儿，你用这个信息不对称，你来挣这个钱，那这点我是不太同意的。但我觉得 Team 这个的确是被坑的。
但是我其实觉得哈，就是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觉得他就是觉得被坑了。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可能在定性上来说，这个事情就是，你说 Team 被坑了也好，那消费者其实也是被坑了，一定程度上，对吧？
对，直播里很多人就是留评论了，说这个被坑了，怎么地。直播里很多人说，
因为毕竟就是我买到了，然后我还费劲巴劲去抢，对吧？然后抢到了，
对，主要你得等还得抢，你费了心费了力，这事儿最烦人。
然后后来发现我靠，这个别地儿更便宜，对，
别地儿销量好几百个，然后你这限量30个，然后还更便宜，
这还不是一家，这全网大家都这样吗？对吧？
全网都这样，对，这是最关键，关键全网都这样，这是最关键。
一定是全网各级二级经销商要伏击 Team， 对吧？一定是一个阴谋。
但是另外一个 team 的确是宝丽来的和妈咪亚的图
啊，那个 team 很非常的，
可能自己偷摸藏了200台妈咪亚、
那个，
中国他妈咪亚都是他一个人
供货。那个 team 带货能力真强，我靠！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本期的社会人科技评论并没有从任何人手里拿任何钱，也没有任何人给我钱，希望我说点什么东西，全是我自己想说的，我一个人承担任何全部责任啊，取款承担他那部分，我承担我这部分。然后如果大家不信的话，可以给大家看我的银行流水，我的确没有拿任何这个企业的钱，相反我这里面说的所有企业我基本上都给他们花过钱。
大家看我眨巴眨巴眼，我大家看不见。
然后我们也临时决定开一个这个社会人科技评论的这个用户群，然后大家可以加这个我们在 show notes 的微信，然后备注一下有这个社会人科技评论，然后把你拉进群里面， 因为我们也开了这个有意思吗和这个时尚怪物的群，所以你要不备注的话，我们不知道把你拉到哪儿。然后这个号呢是工作号，所以就是一般来讲我们俩不会怎么看，就只会拉个群，所以要是回复慢什么的还请大家见谅。
而且我大概率是每天会半夜拉你进去。
对，然后
就给你一个，
你早点睡觉，不要等着我们拉
你
进。
给你个惊喜，你晚上要去进，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进了。对，但你等一夜，然后看我什么时候拉也是 OK 的。
对，但你有可能会发现早上6点钟拉你，因为徐晚睡得晚起得早。就我甚至不知道徐晚过哪个时区，有时候。
行，那个反正现在看起来这个天也快亮了，我要去干活了。先聊这么多吧。
好，天快亮了，我准备睡觉了。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